我越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哈，不论是美国的、台湾的，不论是早信主的，或是后来才信主的，真的我们的主已经全然得胜。如果我们每一次在他的怜悯之下都跟得上他，追随他，他的得胜很自然就被我们享用到。可是有一些时候好像我们没有照着主已经得胜赐给我们恩典这样子的来蒙福哈，那我看那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有一个老自己啊，这个老自己有时候就随自己的意念，而没有随父的意念。就像大卫在诗篇139篇那边提到的，鉴察我，试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在猜哈，从这个经文的本身，他说：“主啊，你向我的意念何其多。”所以我想这个诗篇应该是大卫在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更多了写的啊。那大卫是一个很要合神心意、很以神的荣耀为念的人，他居然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就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想呢，他的问题可能也就是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做法不知不觉就代替了主要引领我们的啊。所以他说这个是恶行啊。
没声音。
哎，
有了，
喂，
有声音了，
有了哈。嗯，好，所以我就有了这一个题目哈。主啊，求救我脱离我的自己。那这个不仅是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跟神的求哈。如果主常救我脱离我的自己，那我就可以经常的领受到神为我得胜所带来给我的恩典啊。那我今天呢，就以好，我们看下一页。圣经记载的事件跟话语是要来调教我们的意念、话语和行为。我从路加福音第6章1到5节我领受到这种想法哈，就是神记载在圣经上的事，我们读它，那还有借着圣经透露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要来调教我们的意念、话语和行为。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圣灵高抹之下来读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常常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改变啊。神的话，比如说路加福音第6章1到5节，我请你们来读好吗？好，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好，从这一段里边，当这个几个法利赛人他们在论断那个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啊，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就反驳他们，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好像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自认为敬虔的人，自认为是好像熟悉神的话的人，那圣经上这个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如果念过，你们有什么好论断我这些门徒肚子饿了，掐了麦穗来吃呢？好，所以好像耶稣借着这个有点在指证这些法利赛人，好，你们把不是有罪的当作有罪的来论断，你们是根据你们的意念，根据你们的想法，经上怎么说，神是有慈悲怜悯的。那个陈设饼本来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但是大卫跟跟从他的人因为在逃避扫罗的灾难，一时需要有东西吃，那神的怜悯胜过一切的这个律法的规条，神的怜悯就把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平常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陈设饼就给大卫跟跟从他的人吃。好，这个是记载在圣经上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如果念过，你们怎么不能从这个圣经上记载这个事件里边得到教育啊？为什么还在论断人哈？然后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太初的道，他是安息日的主，应该是主说了算，主觉得在安息日做这事可以或不可以，是主说了算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带着一颗开放的心一个没有预设立场，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常来读神的话，那很多时候神的话它里边所记载的事件里边，借着神把这个话写在圣经里，所要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的作为，他以为什么是什么非，我们就会得到教育。好，那所以那个我今天呢就借着两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前半部哈，就是借着两个祭司本来是也许下个礼拜再讲， 两个祭司两个王，那这个故事也许我们很熟悉哈，有一些人不太熟悉，大部分我们 GGC 的人大家都很成熟哈，你们很熟悉两个祭司的事所给我们的见解啊，那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我们看下一页好吗？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那这个第一，我们讲到哈拿跟以利的互动，我请你们来读好吗？从撒母耳记上1:12-18，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是只喝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
还有两节，我们下面看一下再回来好吗？
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出去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这个哈拿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子哈。从圣经给我们记载，她的先生非常爱她，她的先生甚至还安慰她，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表示她的先生非常宝贵她，非常爱她。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哈拿就是生不出孩子。那在古时的那种年代，人的观念好像妇女生不出孩子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甚至会被藐视哈。那但是他先生还是那么爱他啊，先生甚至安慰他，没有错怪他没有生孩子啊，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而且这个先生呢，每一年上去那个敬拜神的时候，所吃的东西都给哈拿是更多一份的哈。他先生很爱他，那先生呢，就为了要传宗接代，那先生呢娶了一个妾。这个妾呢，因为自己能生养，所以他就看不起哈拿，常常都会讲一些话来激动哈拿，哈拿心里就很苦啊。这个就是这个事件的背景。他很苦呢，他的做法是什么？他来向主倾心吐意。哦，当别人嘲笑他，要激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人的方法去那个，他来投靠主，他来把他的不容易，把他的缺陷所不能达到的这种来向主求哈。那他求的那么深哈，以至于这个那么进入状况，以及这个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哈，他说我不是， 我不是，我是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哈，那一味的一直跟主求，那以利听到以后，以利说，哦，那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嘛，愿主允准你所求的。这个哈拿呢，他好像他心里边的愁苦担子都卸到主那里去了，以致他就可以起来欢欢喜喜的起来吃饭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忧苦，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或者经过别人的那个，我们来求告主，来让主来介入到我们这种难处里面，让我们把一切的挂虑，一切别人也许所看不起看不上我们的，这个都不在乎，我们来投靠这一位主，来向主呼求，那我们喜乐就可以回来，因为主是爱我们的，我们只要跟着主走，主的恩典主的怜悯都会随着我们跟主的同行来临到我们哈。所以这个哈拿呢，就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哈。好，我们看下一页。神就应允了哈拿的祷告，就让他生下了撒母耳。哈拿也照他向耶和华神所许的愿还愿了。那第一章26到28节，也请你们读好吗？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祷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这个哈拿呢，我们以前讲母亲节讲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教化啊，父母一个对孩子的教化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身教，身教，身教。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讲，什么样的母亲有时候可以教化出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讲哈拿，她是一个祷告的人，碰到难处就来跟主倾心吐意，求主来介入，来解他的困境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结果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他跟神求来的。这个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好，所以撒母耳一生的求告神都应允。好，那我们看再看下一页。那撒母耳怎么讲，这个以利是老祭司，圣经讲说他当了40年的祭司士师哈，那个时候已经90几岁了，应该是对神的认识应该也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了哈。可是呢，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有一天，有神人来见以利，有神人来见以利，就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哦，这个神人被神差来见以利，跟他讲的是这样子严肃的话。以前你的祖父，我不是向他显现吗？我不是拣选他在我的家中来献火祭，在我的家中来献祭，在我的家中做祭司，来向神烧香敬拜。我给他这么美好的福，你们为何践踏呢？以利，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以至于你的两个儿子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来非己呢？神很不喜悦，就来跟以利讲这样子的话。以利的点就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那这个也是我在神面前愿神来光照的。是不是有些时候我尊重我的孩子过于尊重神？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在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对神的尊重，对人的尊重，是不是神是在第一位？那平常我们不太觉得这个严肃性，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对神的敬畏如果到位，那个对我们是很大的福。我最近有听到这个叶光明牧师讲的一篇道，我没有听完全哈，我只听到局部。他讲到以敬畏神为至宝，他说敬畏神是一切品格很重要的。他讲到为什么以赛亚33:6那边讲到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他说在所有的品格里面，如果我们常敬畏神，我们就容易从神那边得到他所要向我们启示的。诗篇25篇，神与敬畏他的人相亲近，把他的约告诉他们啊。神跟敬畏神的人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特别的亲密。他说有很多人会好好的去比如说我想认识神，我去读了很多的读圣经，去进神学院受教啊，种种哈，用各种方法想要让自己更认识神。他说如果你不够敬畏神，这些都不足以让你那么的进入神的恩中啊。他强调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敬畏神够到位， 我们就会尊重神，过于尊重人。那耶稣说，我们敬重神，神就会敬重我们。啊，那神会把他心里想要让我们明白的事，可以让我们知道。那可惜以利从他的从圣经给我们不多关于他的陈述，我感觉以利这个人也不是太坏的人。比如说，当他误以为这个哈拿，是醉酒而在那边，哈拿跟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刻就以一个祝福的一个态度来向着哈拿。好，比如说后来他的孩子们，不敬畏神，当神跟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以利呢，他没有不好的一个意念，他就是愿主的旨意，他就是听，就是领受，啊，那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当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出去，以为说他们有约柜跟他们同去，他们就会赢那个战争。那这个以利呢，就会挂虑神约柜的事。他最先挂虑的就是神约柜的事，所以他本人也是愿意尊重神的。可是，在他尊重神跟这儿子的之间，啊，不够好好的来管教自己的儿子，啊，所以本人是一个应该还不错的，啊，就是可惜不够尊重神，过于尊重儿子，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结果神呢，神跟他讲下面那个话，好像神曾经对他们要应许的福收回了，哦，神居然说下面这些话，我请你们读好吗？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尊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内见你家中的人，那位内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多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妇女非你埋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那位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神赐给他母亲的礼物，他母亲也把撒母耳当礼物献给神，他就单单纯纯的活在神面前。那这个以利好可怕，我觉得这个点要给我们现代的人一个见解，因为我们很容易说神就是爱， 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神永远爱我们，没有错，神的爱可以永远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够敬畏神，以利，这是写在圣经上的话，神对以利的家，向他的先祖显现过的神，厚待他们，让他们成为敬拜主的这个尊贵的家庭。如果他们不够敬畏神，以利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神可以把这个恩典收回。以前我曾说，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而且以利，就我们看圣经的这一段，以利这个时候是九十几岁了，他过不久去世的那个时候是九十八岁，很高寿了。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说，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为什么神对他的审判这么重？因为那不只是他一家自家的事，他儿子所做的事影响到那些老来朝拜神的人，给神家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影响到神家的事，所以神给他这么大的审判。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这边讲到一个对比，讲到撒母耳活在神面前那种单纯，那种忠心。好，好，也请你们读好吗？撒母耳，以利的两个儿子有父亲做遮盖这一座硬币，活在父亲的这个硬币之下。撒母耳是离开母亲了，被送到神的殿中来，可是撒母耳活在神面前，我相信他的母亲也常为他祷告，他在神的荫庇之下，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有尊贵的父亲，不是主的父亲的照料，一个是没有，就是单纯母亲把他交给神，母亲就回去了。而他是在，我相信是在母亲的带导中，这个孩子单纯的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请你们读好吗？
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以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能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
从经上这一段叙述，我们看出撒母耳是如何单纯的活在神，他还不是很认识神，可是他是活在神的这个照顾之下，也活在对这个以利，好像跟着以利学习侍奉神。从这个陈述里边就发现他是很单纯，一听到叫他，他立刻就回应啊，三次这样子。那以利他就想，哦，这个可能就是神的声音在召唤他哈。好，那我们看撒母耳的态度，以利跟他说，当你如果听到我有呼唤你的声音，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以利分辨出这一定是神在呼唤撒母耳，他教导撒母耳说的是：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相信撒母耳接受这样的训诲，他的态度应该从小，从这个时候起，他对的神常常就是：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他领受神的话，十足的领受神的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请你们读好吗？
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蒙明。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罪咒诅，却不禁止他们。那时，
好，继续读。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你看，他没有梯次啊，他也只能够神这样说，他也只能够凭愿神凭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啊。那啊，结果后来发生事情了，我们再看下一页。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我们看撒母耳，从他在母中怀胎，是神使他母亲生下他，他母亲的祷告，母亲把他恭敬的献给神。那这个撒母耳单纯的在以利的教导下学习服侍神。那从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经上跟我们讲的话，我们知道他是单单纯纯的活在神面前，单单纯纯的一个态度，耶和华请说，无人静听。那些日子神比较少向人默示，可是这个先知这个撒母耳居然可以领受到神对他所说的话，以至于他从神那里所说的话一说出来就不落空，以至于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神将自己的默示，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地。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对比，一个是多年侍奉神，本人是蒙神给予很大的特权恩典的以利，另外一个是原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就他的母亲跟神求来的，而且许愿还愿的，两个很大的对比。我们再看另外看下一页，后来发生战争了，在以利98岁，活到98岁，很高寿了。那一年他当以色列的士师40年了，结果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结果，两军交战，以色列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那他们就想，哦，今天如果我们把约柜他说耶和华今日，第三节，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他们没有在神面前省察，为什么我们会输呢？他们想到的，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战阵上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把这个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跟神的约柜同来，他们以为神的约柜来了我们就赢了，没有想到这个更激发非利士人奋勇征战，因为他们想，哦，以色列人把他们大能神的约柜抬来了，那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死奋勇征战啊，因为以色列那个大有全能的神，那个约柜被抬来了，那就预表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奋勇征战，就反而把以色列猎人杀得落花流水的，约柜也就被掳去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告，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试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眼目发紫，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好，看下一页。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到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在一天之内，两个儿子跟一个年老的父亲都去世了。结果他这个媳妇，我们看下一页，以利的媳妇，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接下来请你们念好吗？
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们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也给孩子。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你看多么可悲哈！原来是神那么美好应许的父，因着尊重人过于尊重神，以利本来是可以大大祝福以色列百姓的人，他从神领受的应许的父，应该是可以来祝福以色列百姓的，没料他的两个儿子利用特权，属灵的特权，却败坏了这个事情。你败坏神的家，神就也会败坏你，因为神说谁败坏神的殿，神必败坏那人。所以以利很惨啊！以利纪念神的约柜，纪念神的荣耀，可是不够到位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天然那个己，这个己不够让神来掌握啊！那这个是一个见解啊，有时候。我们个人的行径如果只给予我们家，那个只是我们个人悲惨的事。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我这个话是特别对我自己说的。 我们如果是一个服事主的人，或者我们是去在传讲主福音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老自己不够被神来致死，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绊倒人。那我自己有一桩事，就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爱就是不够好好的求问主的指教，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呢？才能有效的来帮助这个孩子呢？不够好好的指教，而是一味的要帮助他，要帮助他，结果就误导了我的孩子。对我来讲，我的原意是好的，是要爱孩子，要帮助孩子。可是爱，如果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里边，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爱里边含带着行真理。如果我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大卫，凡事要仰望主的指教，神对大卫的指教是很细腻的，很 detail 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爱孩子反而是害他，爱之是以害之。那这个也是我对我自己，还有对我们在台中西安堂有服事主的人的一个警戒。因为人自明，因为好像在人面前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可是神不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不是看一个局面人以为好或不好，神是看这个品质。你招来一些人，不是人多就是兴旺。所以我这篇信息特别在台中是针对征编我们台中的弟兄姐妹，那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另外有一篇信息为这个 GGC。 好，但是我相信这篇信息我们如果好好从神领受，我相信对 GGC 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是一个见解。爱里边一定含带行真理，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我们碰到我们所挂念的人有一些不合宜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警醒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来有智慧的来影响孩子归正。好啊，所以我读到诗篇里边有一句话，当大卫跟神说，主啊，我的罪孽甚重，我就想到我曾经误导我一个孩子，虽然我的动机是爱，可是那个是出于人的爱。我爱这个孩子，反而害了这个孩子，误导了他。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及早的从神那里领受到那个合宜的指教，来劝诫他，有智慧的来劝诫他，也许情况不会这么不好。所以我一辈子里边犯了这个很大的错的， 一两桩，这是其中很大的一桩。所以当我读到诗篇那一句话，主啊，我的罪孽甚大，神应许我们的福是很丰厚的，就因为我不够忤逆这个孩子他不合宜的一些举止，不合宜的一些选择，在我看来，现在回想，他凭着他的热心东奔西走，是瞎走人生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所以这篇信息，我是对我自己，也对我们台中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他们用人的好意去爱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该受责备的时候没有受到责备，而没有悔改，那个老自己没有除掉，结果这个人就受迷，他就自迷，以为他都是不错的，啊，他好像因为天然人的才干很好，啊，办事也认真，但是有一些事是按着自己的意念在行，我们怎么劝劝不行，我们劝他以为我们是在怎么讲，疑虑他是在人身攻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我甚愿我们这些大卫的子孙都能够像效法大卫的行径。你看撒母耳，他没有去看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他不受那个影响，他向着这个以利所教导的，向着这个该受训诲的，这个单纯的去顺服，他就被保守，就成为神忠心的祭司，而不被以利的两个儿子所绊倒。好，那他向着对的，向着神所赐下来的指教，忠心的去持守，啊，就把神要给他的福就守住了。好，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结果这个约柜被掳到别的地方去，非利士人拿了这个约柜也没有得到什么福，他们就赶快把这个约柜送回来，送回到基列耶岭。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对以色列的全家说，3节，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的单纯在神面前是一心归顺耶和华，专心地侍奉他，所以他讲这种话是有权柄的，以色列人就听话，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众人就聚集到米斯巴，那当日进食，这些众人呢就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当一个属灵的权柄能够很合宜的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把一些 不那么完全归顺神的东西，可以把它曝光。我今天早上在台中锡安堂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恐惧战惊的讲，我把自己交给神，结果有一些话就在我讲的时候，有一些话就加进来，我自己都没有料到。那个结果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了一些震撼，甚至包括原先反对我、不以我为然、认为我这个人太自以为是的，好像都是用神的话要来教训人哈、连这样子的人心都软下来。我说要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以利在人看来是不错的，就那么一个点，他的自己里面有那么一个点不够管教他的孩子，纵容他的孩子，结果对他的家、对神的家都是亏损。哇，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早上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自己都没料到，预先都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结果。那后来在大卫牧师在医院里边用我的那个电脑，用 Zoom 在聚会。我们那个康复说聚完会以后，他跟大卫牧师好像有一个祷告，他说牧师说他要 follow Jesus。 我感谢主，我甚愿这一次大卫牧师的这个情况使我们全家人都更加归正。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来看这个忠心的撒母耳握有神的权柄。从哪几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因为什么他握有神的权柄？因为一，他体会神的心，尊荣神为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要立王治理，撒母耳心里想，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他不喜悦，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我们看下一页。自从神就跟撒母耳这样讲，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好像最上好的福要给以色列百姓，可是以色列百姓领受不来，神只有 退而求其次，你就依从他们的话吧。只是你要警戒他们，你要告诉他们将来那王会怎样管辖他们。人总是有限的，人会随自己的意愿行事，只有神所筹算所在意的是永远存到对神的百姓永远都是好的。可是王那就不一定，王是个人，好，你要警戒他们。那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一方面，撒母耳尊荣神为王，他自己尊荣神为王，神在他生命中就有权柄，他就会顺服神。他顺服神，这是一个原则啊。百夫长的那个的那个见证，对不对？啊，我在人以下，有兵在我以下，那个权柄，你顺服神，神就赋予你权柄。你如果不顺服神，你用的权柄就是你人的权柄，不一定从神来的。好，好，那我们看，这是第一点，他尊荣神为王，所以他握有神的权柄。第二，他自己的见证，他守节心清啊。这一段话请你们来读好吗？12章1到5节。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
众人见证他守节心情。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神印证他有权柄的话，所以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有那个神的权柄带领。好，那这个撒母耳讲的话，12节到18节，请你们读好吗？
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
接着下一页，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立，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且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大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这个就是一个敬畏，对神，因着他握有权柄，他话怎么讲，神就让他的话就应验了。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那众民就很惧怕，就敬畏耶和华，也敬畏这个撒母耳。他说话就有权柄，就有办法当领导。那这个撒母耳是两个，他是士师啊，他承接是祭司，是士师，也是先知。以色列两个头两个王，神都是透过他高抹这两个王而立的，扫罗王跟大卫王。他的话好像就是神的话，从不落空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撒母耳他的母亲向神求的这个撒母耳，他怎么样在神面前忠心的侍奉神，成为多人的祝福。好，那圣愿这个给我们是一个鼓励，是一个榜样啊。那这个以利呢，是一个见解。以利不是坏人，可是可惜，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的己不够脱落，以至于他不够那么十足的尊重主，结果他就遭到败坏，影响了神的家。两个都是在影响神家的人，所以感谢主，我求主怜悯我。好几个礼拜，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就是我曾经心里很苦，第二天祷告会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要更新我的奉献，求你怜悯我啊！神的家应该兴旺，那当然兴旺不是人看的那个局面多大，而是我们神家的生命的实质应该是越来越蒙神的恩啊！神是喜欢施恩的神。我说，主啊，我是一个不世俗的人，我更新我的奉献，我求你赦免我，赦免我。如果我里面有什么出于我不敢有不好的动机，可是如果我里面动机依我看是对的，是合你心意的，可是如果我还是有一点昏昧，不够十足的是出于你的，主啊，求你赦免，让我越来越像我们的祖宗大卫那样，渴望凡事遵你的意思行。如果不容易，那求你给我智慧，指教我怎么样，指教我的指头怎么征战，可以处理事情处理的合宜，一方面要有爱，一方面要行真理啊，不要只为了让人感觉良好而过于尊重人，而不够尊重神啊。因为神的家就是这样，我们的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太被管，太被责备。而我自己很多次 是神的责备给我带来祝福。当然神不是乱责备，可是神如果看到我走偏了，他来责备我，那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我回转我就得到天上的祝福。很多次都是这样，我说主，我要再更新我的奉献，让我不靠着自己，依靠你，让我敬重你，过于太去想要让人有好的感觉。好，一方面要有爱，一方面要有新真理，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那至于两个王，我们下个礼拜再讲。这两个王一开始都是很不错的，可是后来为什么结局不一样？两个人都犯过错啊，后来结局为什么不一样？大卫王犯的错可能在人看来比扫罗王还大，扫罗王是一个嫉妒，那个嫉妒是很多人的通病，人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个是就是一般人性的软弱。大卫王犯的罪比他更大，何以一个神的灵离开他了，恶灵来教了，另外一个切切跟神求，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两个不同犯了错，在神面前不同的一个态度，结局那么不一样啊！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今天交通到这里。